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2月21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泽连斯基说中国若挺俄罗斯恐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拜登意外突访基辅，赞扬乌克兰的高度勇气。
美国谴责安理会对朝鲜发射导弹保持沉默。
最高法院本周将审理推特和谷歌案件，对互联网影响重大。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美国周一说，尽管中国和俄罗斯此前表示反对，但他将寻求联合国安理会团结一致，以应对朝鲜最新的导弹发射。朝鲜在2022年进行了几十次导弹试射，升高东亚区域的紧张态势。继18号发射一枚火星15洲际弹道导弹之后，20号清晨，朝鲜又发射了两枚短程弹道导弹。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琳达·托马斯·格林菲尔德呼吁安理会谴责这些弹道导弹发射。托马斯·格林菲尔德警告说，拥有15个成员国的安理会缺乏行动，比可耻还要糟糕，这很危险。还说一直没能够做出回应，让朝鲜更加大胆地采取这种破坏稳定的行为，而不担心后果。托马斯·格林菲尔德说，尽管中国和俄罗斯此前曾经试图关闭所有有意义的回应努力的大门，但华盛顿将向安理会提出一份主席声明。在周一的安理会会议之后，安理会15个成员国中的8个加上韩国与美国特使一起发表声明，谴责朝鲜最近的发射。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周一在日本智库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举办的论坛致辞时表示，日本正面临严峻的安全保障环境，看到以武力试图片面改变现状的现实，对于今日乌克兰明日东亚怀有强烈的危机感。岸田文雄去年毅然决定对俄罗斯实施严格的制裁，以及对乌克兰的强力支持，以应对俄罗斯的侵略行为。今年日本身为 G7 轮值主席国以及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岸田文雄决定向乌克兰追加提供55亿美元的财政支持。在乌克兰遭侵略将届满一周年的2月24号，岸田文雄表示，他主持的 G7 领袖线上会议将请泽连斯基与会。如此一来， G7 领袖将可以展现团结，对抗乌克兰遭到入侵。岸田文雄在致辞时多次提到不容许以武力片面改变现状，一般认为除了是批评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之外，也是剑指中国。
瑞典军事情报部门周一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北欧国家和欧洲正面临冷战以来最重大的安全威胁。法新社报道，瑞典国防军在声明中说，瑞典安全面临的风险已经增加，对瑞典的威胁变得更广泛更复杂。瑞典军事情报安全局负责人霍因在报告的前言中说，今天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冲突和对抗持续存在，而且有进一步恶化的风险。瑞典军事情报安全局也认为，针对瑞典的情报威胁将会增加，这种情报威胁包括个人情报搜集和网络或其他技术攻击。瑞典和邻国芬兰放弃了几十年的军事不结盟，去年5月申请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以应对莫斯科入侵乌克兰。然而瑞典的申请遭到土耳其反对。按照规程，北约的新成员必须取得30个现有成员的一致同意才能加入。
中华民国统筹处理两岸事务的陆委会今天发布中国大陆情势报告，内容提到中国将强化操作两岸策略，除了持续军政威慑，也将透过两岸交流各平台与人士促统促融，推进交流统战。内容提到，中国准备3月份两会换届， COVID-19 疫情和防控使得中共地方财政债务问题涌现，地方医保改革引发群体抗争事件。此外，近期因中共侦察气球事件，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推迟访中，中共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今年2月中旬访问法国、意大利、匈牙利、俄罗斯，并且出席慕尼黑安全会议等，显示中共在疫情后试图改善美欧对中共的围堵。中国大陆情势报告还指出，美国国防部发表2022年中国军力报告， 关切共军扩增核武、加快军队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的发展，以及中共对台采取全面入侵台湾等四大军事行动。
土耳其叙利亚边界6号发生的强震造成47000多人罹难，几十万户住家受损或遭到摧毁。然而20号土耳其南部哈泰省再次发生规模 6.4 级地震，造成6人死亡、200多人受伤。这起规模 6.4 级的地震，震中位于土耳其南部城市安塔基亚附近，叙利亚、埃及、黎巴嫩都能感受到摇晃。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指出，这起地震深度为10公里。另一方面，联合国人口基金说，两周前土耳其强震的生还者中，约有356000名孕妇急需获得医疗卫生服务。在这些孕妇中，土耳其和叙利亚分别占22.6万人和13万人，这当中又有近4万人将在下个月分娩。他们现在多数都在营地中避难，或暴露在接近零度的气温下，很难取得粮食和洁净的用水。
透过脑机界面 Brain Computer Interface 技术，穿上外骨骼的士兵不仅战斗力爆表，也能长时间负重行军而不觉得疲劳。如此科幻景象可能成为未来战场的现实。为了阻止中国在该领域急起直追，美国继限制中共取得人工智能等技术芯片之后，也在研议对中国实施脑机接口技术出口管制。美国之音报道，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近日与脑科学业者及学者举行为期2天的会议，为可能制定相关出口管制征询意见。美国商务部副助理部长布尔曼说，我们必须精准限制那些可能进行滥用的国家获取相关的技术。乔治亚理工学院技术政策专家科萨尔警告说，人脑直接控制机器人的技术未来极可能应用在战场上，而中共的战争伦理与西方不同，恐造成脑机接口军事运用的中西方不对称。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泽连斯基说，中国若挺俄罗斯，恐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ChatGPT 大火之后，相关厂商在引入相关的技术，谷歌也在加快竞争品牌 Bard 的研发及应用。当前，全球最大的存储芯片制造商三星电子就在为 ChatGPT 等大规模的 AI 应用研发下一代的定制存储芯片。受消费电子产品需求下滑的影响，全球存储芯片市场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就不乐观，出货量与价格双双下滑。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这两大存储芯片制造商的业绩也受到了影响。 ChatGPT 的问世确实为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带来了存储芯片发展的新的契机。从今年年初开始，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高带宽存储器订单就大幅增加，与其他的 DRAM 相比，垂直连接多个 DRAM 的高宽带存储器性能显著提升，但价格也更高，至少是 DRAM 的3倍。
据《华尔街日报》周一报道，在马斯克收购推特之后，该公司面临着越来越多的逾期未付账单的索赔。目前，推特正计划在今年实现盈亏平衡。最近几个月，推特的房东、顾问和供应商在至少9起诉讼中提出了付款要求，他们的索赔总额为超过1400万美元加利息。2023年1月，推特日收入同比下降40%，几百家推特顶级广告商已经停止或缩减了支出。2022年12月，推特广告收入同比下降高达70%。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些逾期未付的通知中，有一张近7000美元的账单，是用于支付去年10月27号推特营销部门为马斯克订购的礼品纪念盒，就发生在440亿美元推特收购交易结束的几天前。
周六，湾区东部的康特拉科斯塔县消防部门在推特上公布了一起交通事故，消防车停在 I-680 车道时被一辆特斯拉撞了，特斯拉司机当场死亡，乘客受重伤被送往医院，四名消防员也被送往医院进行检查。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2月20号表示， 已经要求特斯拉提供更多信息。外界猜测，交通安全管理局可能对特斯拉驾驶员辅助系统的安全性提出质疑，包括自动驾驶仪 Autopilot 和全自动驾驶测试版 FSD。 此前，交通安全管理局已经对特斯拉展开了数十项特殊碰撞调查，在2016年6月份至2022年7月期间处理的48项这类事故调查中，有39项涉及特斯拉，而在这39个事故中，只有3个被确认没有涉及自动驾驶仪 Autopilot。 联邦和州监管机构也已经对特斯拉的安全性展开一系列审查。就在几天前，特斯拉宣布召回超过36万辆汽车，并更新了 FSD 软件。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拜登总统周一突然前往乌克兰首都基辅，对乌克兰进行一次事先完全没有宣布的访问，并对乌克兰提供新的军援。拜登高度赞扬乌克兰在反侵略战争中展现的勇气，并表示美国人会与乌克兰站在一起，无论多久都不会动摇。请听报道。
周一，拜登总统突然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进行访问，明确展示他以及美国对乌克兰军民抗击侵略的坚定支持。拜登在造访基辅之际，正值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一周年的前夕，同时乌克兰也正在为应对俄军即将发动的大规模春季攻势而做准备。一些军事分析家认为，俄军的攻势其实已经开始。由于战事进入关键阶段，泽连斯基呼吁盟友加快向乌克兰提供已承诺的武器系统，同时呼吁西方向乌克兰提供先进的战机。拜登在基辅马林斯基宫与泽连斯基进行会晤时表示，一年前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初期，外界曾担心俄军快速攻占和夺取乌克兰首都，但一年过去后，基辅仍然屹立。拜登提到，美国将向乌克兰提供一笔价值5亿美元的新的军事援助，这笔军援将于周二对外做正式宣布。拜登指出，新的军援将包括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用于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系统的弹药。泽连斯基则表示，他和拜登讨论了有可能向乌克兰提供目前尚未提供的远程武器问题，但是没有透露任何细节或美方具体的承诺。拜登在会晤泽连斯基后发表一场演说中，也高度赞扬乌克兰在反侵略战争中展现的勇气。他表示，他以前在担任美国副总统期间曾六次到访乌克兰，我知道我还会回来。当天，当拜登在泽连斯基陪同下结束参访基辅市中心的圣米迦勒金顶修道院后步出大门之时，乌克兰首都防空警报声大作。虽然后来并未出现俄军空袭或发射导弹的报告，但响彻云霄的防空警报声似乎也让拜登体验了基辅民众在俄罗斯恐怖空袭中提心吊胆的生活。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警告说，如果中国支持俄罗斯，可能会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中华民国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于宗基将军今天接受希望之声电台专访时说，中国如果因为支持俄罗斯造成世界大战，那对中国来讲就是灭顶之灾。请听报道。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上周六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与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长边会谈时警告中共，如果向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提供物质支持，会有后果。欧盟外交暨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周一也警告中国，不得提供俄罗斯武器，否则就是逾越红线。但中共周一却警告美国不要干预中俄之间的关系。对此，中华民国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于宗基将军对希望之声记者表示，王毅在慕尼黑安全会议里强势地批判美国是霸权、霸道、霸凌等等。现在，中共外交部又提出说要美国不要干预中俄之间的外交行为，这也凸显中共现在就是选择站在整个北约国家和美国的对立面。于将军说，
中国必然要这样做，因为他知道他不支持俄罗斯的话，俄罗斯一旦战败，下一个中国就是变成世界的公敌嘛。 啊，所以他不得不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啊，事实上也不排除王毅他是帮习近平跟普京会面来做一个铺陈啊，这个也再一次的印证了啊，整个西方民主阵营啊认定了你中国啊就是选择跟侵略者站在同一阵线嘛，我觉得是对于中国整个的外交会面临更大的压力，更大的谴责。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周一公布的德国媒体专访中警告，如果中国支持俄罗斯，可能会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与宗基将军以美国总统拜登周一闪电造访乌克兰首都基辅来说明，美国除了传达一个非常强烈支持乌克兰的信号外，第二个其实就是在警告中国，如果选择跟俄罗斯站在一起，那就是宣告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降临，也就表示是民主阵营跟集权阵营的一个总对决。于将军说，
完全是看中国的选择，所以泽连斯基也把这个重要性就提出来了。那如果是第三次世界大战，因为中国选择跟俄罗斯站在一起而爆发，将来还要承担所有的战争罪者要接受国际法庭的裁判，所以这一个话其实就是让中国要搞清楚你如果因为支持俄罗斯造成世界大战，那对中国来讲那就是灭顶之灾嘛，绝对不是只是外交孤立经济制裁这么简单而已。
对于目前民主阵营跟集权阵营的对抗，于宗基将军认为最终俄罗斯绝对会溃败，因为战争本来就是一种意志力的对决与对抗，拜登亲临基辅也就是在强调民主阵营绝不会溃散，一定会坚持到底。哪怕普京有想动用核武的威胁，乌克兰仍有超过 90% 的人民主张跟俄罗斯打到底。于将军说，台湾人民总体也一定要有这么坚强的抗敌意志，才能真正的吓阻中共的武力威胁，台湾也才能有安全的保障。以上新闻由希望之声电台记者斐珍采访，何静播报。
本周，美国最高法院将听取关于谷歌和推特两个案件的口头辩论，辩论结果可能会决定是否可以起诉科技平台和社交媒体公司向用户推荐的恐怖主义以及国际恐怖主义的内容，并对互联网产生重要影响。请听报道。
从周二到周三，美国最高法院预计将听取关于谷歌和推特两个案件的口头辩论。这两个备受关注的案件，即冈萨雷斯诉谷歌案和塔姆奈诉推特案，将对互联网产生重大影响，包括脸书、维基百科和油管等社交媒体和网站登载或宣传的内容的法律风险将会扩大，可能导致互联网发生重大变化。这些诉讼引发了科技行业多年来关于对互联网未来影响的激烈讨论。美国国会、民间社会团体和超过20个州也都加入了辩论，并向法院提交了文件。这两个案件涉及的争议法律是1996年通信规范法第230条。该法律赋予互联网平台对其网站上托管的几乎所有第三方内容的法律豁免权。限制这种豁免权的决定可能会打破互联网大公司，尤其是严重依赖推荐算法的社交媒体平台，如 Instagram、TikTok 和谷歌旗下的油管商业模式。国会目前普遍支持全面修改第230条，但由于党派对法案的修改存在分歧，相关立法努力停滞不前。两党立法者都担心此法律助长了对儿童等弱势群体有害内容的宣传。民主党人表示，第230条的豁免权使公司能够忽视网上传播的虚假和危险信息，而共和党人则认为豁免导致激进主义的科技公司有能力阻止保守派观点。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计算机科学教授哈尼·法里德在最近一场布鲁金斯学会小组会议上说，我们都在20年后醒来，认识到互联网并不好，也许现在是时候开始考虑如何让互联网成为一个更文明的地方。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大型冬季风暴将横扫美国东西海岸，影响几百万人， 请您留意收听。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2月21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美国和菲律宾正在协商于南海海域开展联合警卫队巡逻；
拜登访问乌克兰后赴波兰会见北约盟友；
拜登批评后美联航推出新的家庭座位政策；
大型冬季风暴将横扫美国东西海岸，影响数百万人。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今天在台北会见到访的美国议员代表团后说，台湾将继续加强与美国的军事联系，并与美国及其他民主伙伴更积极合作，以应对威权主义的扩张。周日抵达台湾访问的美国议员代表团成员包括加州、德州、马萨诸塞州和伊利诺伊州的四位民主共和联邦众议员。美国国会最新成立的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的成员，这次访台的议员之一，加州众议员罗卡纳说，这次访台旨在扩大对台军事和国防伙伴关系，并加强美台在半导体方面的合作。他周二说，我们来台湾是要确认美台之间的共同价值观，对民主和自由的承诺。他说，他尤其珍视代表团与世界上最大的芯片制造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的会晤。据《金融时报》报道，在这个国会议员代表团对台的五天访问之前，美国五角大楼负责与中国关系的美国国防部副部长迈克尔·蔡斯上周五也访问了台湾。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0号抵达土耳其访问，在瑞典与芬兰加入北约组织的问题上，他表示，两国已经采取一些必要步骤，美国强烈支持瑞典与芬兰尽快加入北约。布林肯重申，北约向北欧扩张的问题不是这两个北欧国家与土耳其的双边问题。但是土耳其外长卡夫索格鲁表示，北约组织各会员国特别要说服瑞典采取更多的行动，以化解安卡拉的担忧，以支持其入会申请。另外，美国在这个月初曾警告土耳其不要出口化工产品、芯片等物品给俄罗斯。卡夫索格鲁则表示，土耳其没有出口可用于俄乌战争的产品给俄罗斯。在俄罗斯于去年2月份入侵乌克兰之后，瑞典和芬兰就放弃了数十年来的军事中立政策，申请加入北约。但是两国的申请必须获得北约所有30个成员国的批准。目前，土耳其和匈牙利还没有批准申请。
英国政府发表声明说，包括美国、英国、法国在内的超过30个国家周一承诺会支持禁止俄罗斯白俄罗斯选手参加包括2024巴黎奥运在内的国际体育赛事。路透社报道，此举增加了国际奥委会的压力。国际奥委会迫切希望别让2024巴黎奥运因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而变得支离破碎。自从乌克兰遭到侵略之后，许多体育主管机关不让赛事在俄罗斯白俄罗斯举办，也不让这两国的选手参赛。许多赞助商也终止合约，以对战争表达抗议。英国政府周一说，如果俄罗斯白俄罗斯可以结束他们自己发动的战争，就能为两国运动员铺平道路，让他们全面回归国际体育界。本月稍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参加了由英国主办、由35位各国部长参加的线上会议，讨论要禁止俄罗斯白俄罗斯运动员参加2024巴黎奥运的呼吁。他指出，有228名乌克兰运动员教练因为俄罗斯的侵略而丧生。
在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满周年前夕，闪电访问基辅的美国总统拜登今天将告诉美国盟友，美国完全支持乌克兰，并将强调美国对北约东翼的支持。路透社报道，拜登突然访问基辅，并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后，已于昨晚抵达波兰华沙。泽连斯基为了对抗俄罗斯的春季攻势做准备，正寻求更多的武器。拜登将与波兰总统杜达会面，讨论支持乌克兰的集体努力，并感谢波兰帮助美国和其他国家促进运送军事物资和人道主义援助。 拜登晚上将发表演讲，讲述美国如何在乌克兰战争进入第二年看不到尽头的情况下，协助团结全世界支持乌克兰。22号离开华沙返回华盛顿之前，拜登将与北约东翼国家布加勒斯特九国领导人会面，重申对他们国家安全坚定不移的支持。白宫发言人说，美国本周稍晚将宣布对试图逃避制裁和支持俄罗斯战争机器的个人和企业实施更多制裁。
加拿大的政治家、官员和企业高管成为中共政府间谍活动的主要目标。加拿大环球邮报周一报道说，中共采用勒索、贿赂和性诱惑等手段，甚至利用其国有银行中国银行参与其对外影响活动。根据2022年2月2号的一份被定为绝密的情报，中国主要国有银行之一的中国银行已被告知，必须向驻外领事馆通报参加国有金融机构赞助会议的加拿大企业高管的旅行计划。环球邮报阅读到的其他高度机密的文件描述了中国干涉加拿大民主，并且对政治家、企业高管、学者和华裔加拿大人施加影响的广泛战略。加拿大情报机构的报告显示，中共的总体目标是获得政治、经济、科学和军事情报，并压制或拉拢加拿大对中国政策的批评人士，其中包括镇压维吾尔人和藏人，压制香港的言论自由和民主程序，以及北京对台的图谋等。
美国联合航空公司的客户长期以来一直抱怨，航班上的座位将儿童与父母分开，而购买相邻的座位需要付额外的费用。美联航周一宣布，该公司推出一项新的座位地图功能，从三月份开始，将帮助有12岁以下儿童的家庭免费找到在一起的座位。这项功能将包括基本经济舱机票。在总统拜登批评航空业之后，美国联合航空公司的政策有了新的变化。本月早些时候，拜登在国庆自文演讲中谴责航空公司因乘机家庭要坐在一起而收取不必要的费用，并说他将禁止这种做法。拜登说，行李费已经够糟糕的了，航空公司不能把你的孩子当成一件行李。美国交通部表示，他正在制定规则，禁止航空公司在父母希望与年幼的孩子坐在一起时收取费用。在去年7月份发布的一份备忘录中，该部门已经建议航空公司全面改革其家庭座位政策。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大型冬季风暴将横扫美国东西海岸，影响数百万人，请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微软近日决定将对公司新版必应搜索引擎的使用进行限制，因为有测试人员发现新必应给出的答案有时会出现明显的错误或令人不安。微软上周推出新版必应，融入聊天机器人 ChatGPT 技术，承诺会提供一种新的搜索方式，用户可以用自然语言提问，必应将给出答案或建议，无需将用户引向其他的网站。但是测试发现，有时必应的回答不太正常，或表达愤怒或表达爱意。曾经有用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呈现他们与新版必应的长时间互动截图。微软上周五表示，长时间聊天对话可能混淆新必应的基础聊天模式，公司决定对必应的使用方式加以限制。与新必应互动时，每次最多只能提5个问题，然后会被要求开始一个新的话题，一天最多不能超过50个问题。微软称，到目前为止，只有大约 1% 的用户一天之内向必应提出过50个以上的问题。
规模达1600亿美元的存储芯片行业正在遭受有史以来最严重的需求衰退之一，价格在去年年底出现了有记录以来最严重的连续两个季度下滑。市场研究机构 TrendForce 的最新数据显示，用于手机和个人电脑的 DRAM 内存的平均价格在去年第四季度暴跌了 34.4%， 为2008年以来最大跌幅，而上一季度的跌幅为 31.4%。 销售给数据中心和企业客户的主要产品闪存 NAND 分别跌 27.7% 和 32%， 两个季度的跌幅均创2008年以来最大，几乎所有芯片制造商生产的每一块芯片都在亏损。今年他们的运营亏损总额预计将达到创纪录的50亿美元。作为需求关键指标的存储芯片库存增加了2倍多，达到创纪录水平。
周一 NASA 证实，一颗1000磅重的陨石很可能在2月15号下午在德州上空爆炸，碎片散落在地面上。这颗陨石的直径是2英尺，15号下午6点左右穿过大气层，在坠落之前在德州的麦卡伦市附近的上空解体了。 NASA 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个物体进入大气的角度和速度以及气象雷达图像中的特征都与其他自然发生的陨石坠落一致。德州布朗斯维尔国家气象局在推特上称，用于跟踪闪电袭击的卫星系统也探测到了这颗陨石。这颗流星体直接撞击地面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并没有发现撞击的地点。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据一名菲律宾官员周一透露，美国和菲律宾当局正在南海相关海域的巡逻展开协商，预计双方将合作组建一支联合海岸警卫队，以进行海防侦查工作。请听报道。
据一位菲律宾官员周一透露，菲律宾和美国正在就菲律宾相关海域的联合海岸警卫队巡逻，包括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展开巡逻事宜进行讨论。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南海事务发言人塔里埃拉告诉美国有线新闻电视网菲律宾台，与美国的协商已经进展到超越初期阶段，未来进行联合巡防的可能性相当高，但塔里埃拉没有提供有关联合海巡建议的规模或时间等详情。本月稍早，美国五角大楼曾提到，美国及菲律宾已经同意在南中国海重新展开联合海事巡逻。塔里埃拉强调，因美国国防部也支持菲律宾海军与美国海军联合海巡，这个可能性已有一条明确路径，所以两国海岸警卫队之间展开这一特别联合海巡肯定是要发生的，而且还有一个可能是这将在南中国海进行，以支持美国政府主张的航行自由。菲律宾前海军副司令隆美尔·裘德王海军少将周一对路透社表示，在南海部署海岸警卫队而非海军的想法将减少任何误判，并阻止中共找借口升级在南海的紧张气氛。塔里埃拉还提到，菲律宾海岸警卫队需要获得更多可以在海上停留十多天的海岸巡逻船只，从目前的3艘增加到20艘。此外，菲律宾海岸警卫队还在推动在巴拉望、苏比克、民多洛以及菲律宾北部地区设立反应基地。本月稍早，中共海警曾使用军用级激光照射，造成菲律宾船只的船员暂时失明。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19号说，中共海警船在有争议的南海地区使用军用级激光一事，虽然不足以让它启动与美国的共同防御条约，但他也警告北京当局，这种侵略应该停止。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冬天似乎还没有结束，一场大型冬季风暴这周将横扫美国东西海岸。暴风雪带来的大雪和危险的大风将影响数以百万计的居民。不同地区的天气还可能出现创纪录的最低和最高温度。请听报道。
一场大型冬季风暴将横扫美国东西海岸。本周预期的天气波动剧烈，不同地区可能会有大范围降雪、强风、暴雪、冰雹和冻雨，严重的雷暴、大雨，创纪录的最低和最高温度。这场冬季风暴已在美国西海岸显示出启动的迹象，因为整个太平洋西北地区都已经下起了雨雪。天气预报中心表示，对于西部的许多山脉来说，风暴带来的总降雪量可能会以英尺来计算。到周二，喀斯喀特山脉的最高海拔地区可能会出现高达3英尺的积雪，而太平洋西北地区的风速可能会达到每小时60英里。周二，风暴会扩大到加州和大盆地，并带来雨雪和阵风，甚至可能导致停电。洛杉矶的国家气象局办公室周日在推特上警告，这场风暴可能将是过去数年中最冷的风暴。 预计将在周三至周五或周六影响加州西南地区。沿海和山谷地区将有阵雨，山区和沙漠地区主要是降雪，在一些高海拔的山谷甚至可能出现雪或线。在周三之前，加州的部分地区可能会有2到3英寸的降雨和高达3英尺的积雪，这可能会导致一些人口最稠密地区的出门旅行困难。大雪和极度寒冷也将进入落基山脉和中西部地区，风暴可能在那里造成最大的影响。怀俄明州南部已发出了暴雪警告，那里的近2英尺的积雪和超过70英里每小时的阵风。气象部门还警告说，风寒会降到华氏零下25度。在周二至周四，中西部地区会出现两轮大雪。周三晚上到周四的第二轮降雪会导致整个中西部地区可能会有高达2英尺的积雪，并伴随着50英里每小时的阵风。周四，包括芝加哥在内的一些大城市及俄亥俄河谷部分地区都将迎来大面积冰雪的天气。周三，达拉斯、小石城、史里夫波特和孟菲斯等地可能出现强风暴。风暴预测中心强调，该地区有可能出现大冰雹、破坏性大风和可能的龙卷风。在这周末前，这场风暴会到达美国东北部和新英格兰地区。虽然这个冬季风暴在本周会吸引大部分注意力，但是全美各地气温的剧烈波动也不容忽视。周三和周四，落基山脉北部和平原北部的气温将比正常温度低30至40度，而东南和大西洋中部的气温则比正常温度高20至30度。周四，从北达科他州到佛罗里达州可能会迎来华氏100度的气温。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东海。
我是雅贤，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